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第五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好，我们低头再来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里，虽然疲倦，我们仍愿意靠着你的恩典继续追赶，所以我们愿意把这段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现在呢，我想我们就要来看字稍微深入一点，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那么这五章圣经呢，可以说是以赛亚书的基础。那么许多时候我们读以赛亚书，读是读了，但是我们总觉得好像这里丢一点那里丢一点，不是一幅很完整的图画。所以呢，为着以赛亚书呢，我们必须把打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呢，应该就是第一章到第五章。那么第一章到第五章刚好讲了人的光景。那么如果大家看我们的讲义的左边，那么就是第一章到第五章的结构。如果我们仔细再把第一章到第五章仔细分析一下的话，结果我们发现也是一个对称的一个中央对称的一种的结构啊。所以呢，比方说第一章第二节到三十一节和第五章第一节到三十节刚好是相对的。那么前面呢是说到耶和华的话，那后面呢是说了耶和华的歌。那前面说要听，后面说请断定是非。那不管是前一段和后一段都提到西安，而都提到葡萄园。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这些话是一气呵成的。然后呢，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训诲必出于西安。那么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的西安必有亭子，如果仔细大家去读的话，这两个又是相对的，讲到西安。然后丙的部分呢，第二章第六节到二十二节雅各家的不义。然后呢，第三章十六节到四章一节呢，就讲了西安女子的污秽。然后最后讲了丁，就是最中间的时候是叫耶路撒冷的败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提到耶路撒冷呢？为什么提到西安呢？为什么也提到犹大呢？那为什么以赛亚书呢是这样开始的？所以我想呢，我们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我们要打一点的根基，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往前看，我们就能明白以赛亚书。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还是回到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预言的中心呢是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如果犹大和耶路撒冷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会不会是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历史？是不是关于他们的预言？那和我们为什么有那么重要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说以赛亚书是第五卷的福音书呢？所以我们应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弄清楚。那么尤其当你读到第二节的时候，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明明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怎么会扯到天，怎么会扯到地呢？你讲的天和地，那个规模是比以色列要大的，而我们讲的以色列，很明显的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成北国跟南国，北边是十个支派，南边是两个支派，那两个支派是犹大做代表，所以这里讲的犹大。那么犹大支派呢，最要紧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城，所以讲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世界不只是以色列的事，是以色列一部分的世界。如果讲到以色列，要讲到北国十个支派，讲到南国两个支派。所以很明显这个预言呢是集中在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如果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为什么会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这个对象不光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是用犹大耶路撒冷来做例子，来做范例，犹大和耶路撒冷来做比方。 那现在这个主要的对象要对天说话，要对地说话，那就是对全世界的人说话，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否则的话，读这一段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糊涂了啊。所以这一点一开始很明显，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那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所以下面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下面说，我的名却不留意。所以要记得，我的名是要比以色列要大。所以这里讲的天也讲的地，所以这里讲的我养育儿女，表面上来讲是指以色列来说的，那其实呢是指着他所创造人来说的。那么你想想看，神创造了世人，就好像你看，就好像牛在主人的家里一样。那么驴呢还认识主人的槽，不是吗？如果主人把有一个槽放在驴的旁边，所以驴最少认识主人的槽，但是以色列不认识。我的名呢却不留意，所以这个叹息呢乃是天上的叹息。是的，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那么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么都是大家吃便当啊。那便当以前我一定要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哎，我就发现我便当不见了。也许我的同学呢给我开玩笑，所以就把我便当就拿走了。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基督徒很奇怪，你们为什么不感谢农夫，为什么要感谢神为了这一碗饭呢？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我们都以为是农夫辛苦，所以呢粒粒皆辛苦。那么如果你去吃这碗饭，你要想起那么田间的农夫是怎么样的辛苦。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我就抓住一个机会，我就和他们传福音，我说你试试看，就算是农夫很辛苦，但是呢为着这一碗饭，你叫农夫要挑多少担的水才能有这一碗饭吗？那么科学要告诉我们说，农夫呢要挑7000担的水才能够最后才有这么一碗饭。所以一面当然我们要谢农夫，但是我们想想看，能够有一碗饭，因为天下雨，那么这个有那么多的雨，然后才能够造就那么多的稻，造那个麦子等等等等，然后最后才能送到我们口里。所以今天的人最悲哀在哪里呢？他是认识主人的槽，槽他认识，但是呢他不认识我，所以我的名却不留意。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当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很自然以为这段圣经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其实这段圣经呢，所以圣经把它摆在圣经里面，是指的神的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的。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一面很明显的好像是讲以色列人，但另一面呢，你看见主的话好像是一语双关的，很自然的给我们看，就是以色列人乃是神创造里面的一般的人。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神的的确把他们摆在一个地位上，很明显有一个美意。因为很明显讲到西安的时候，明明讲到葡萄园。那么如果我父是葡萄的园主，他是栽种的人，那一个农夫在那里栽培一个葡萄园，他当然有他的目的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神创造这个宇宙，他一定有他的目的，所以一定是有一番的故事。最后呢，你看见说，神为了要挽回整个的局面，所以就开始他的工作。那么在他整个的工作的蓝图里面，有犹大也有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要问，犹大和耶路撒冷到底他们所占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地位，和当初神整个总的计划是不是有相当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全本圣经，我们才能明白到底以赛亚书为什么是这样开始。我举个例子，到第四节，嗨，所以这是天上的叹息，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如果你讲的犯罪的国民，很可能指着犹太人说的，因为这里明明讲的国民嘛。担着罪孽的百姓，如果他们是神的选民，这是担着罪孽的百姓。但是下面说行恶的种类，那明明是指着亚当的族类来说的。还有败坏的儿女，很明显的，我们是神所创造，我是神所生的，但是呢，我们已经败坏了。所以如果仔细去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一面是指以色列人，但是一面也指着全人类来说的。所以这里的应用不只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也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然后下面说，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看今天人不是离开神越来越远吗？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的？所以以色列人悖逆，就说出全人类悖逆受责的。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这不是人的光景是什么？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没有用膏滋润。那弟兄姊妹，这个图画不是罪人的图画吗？如果罪人的图画，你怎么形容它？它是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请大家记得，以赛亚是诗人，他形容人犯罪，形容一个罪人的时候，他可以说他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以赛亚写这段话的时候是乌西亚年间，尤其是乌西亚最后的几年。如果大家读乌西亚的故事，你知道乌西亚是在所有犹大王里面是一个很好的王，或者这样说吧，南国跟北国分开了，对不对？南国只有一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所有的王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实在说来，南国只有一个王朝，就是大卫的王朝，非常清楚的。然后大卫传给所罗门，传给所罗门，一直传下去，一直传下去。所以你看，四个王是坐在一个宝座上的，明白吗？好了，那么同时北国呢也有，你看见北国十个支派也有他的宝座，但是西西在这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王朝叫做耶罗波安王朝，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他的位置被别人篡夺了，另外一个姓，另外一个名，另外有一个人就起来就取代了耶罗波安王朝，所以慢慢的接下去有亚哈的王朝，慢慢的你看有这个王朝有那个王朝，有这个王朝那个王朝。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的印象你的感觉里面，就你感觉里面好像呢是北国的王朝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好像很多很很多很多，而且北国的王在北国坐在宝座上几乎没有好王的，亚哈是最坏最坏的王。但是坐在南国的这个大卫的宝座上呢，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但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你如果仔细的去比较他们在王位上的时间来说的话，那你看见说南国没有几个王，但是他所涵盖的日子是很长很长的，也许在一百年之内，也许在南国只有三个王，但是在北国呢，很可能就七个王，因为他们都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你要可以知道说，在这么多的王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犹大，整个他们才多少年的历史， 可是呢，乌西亚在王位上就52年，半个世纪。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许多的王里面，乌西亚是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乌西亚的成就，你就知道乌西亚的武功，你知道他在旷野里面很多地方都设立了守望楼，他也很提倡农事的，所以他不光是一个有武功的人，而且他在各方面都有很均衡的发展。所以因为他注重农事，所以就有很多的农作物，物产就非常的丰富。所以就的国事来讲，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很少有一段的历史像乌西亚年间那样。那么巧的是在哪里呢？就是当南国是乌西亚年间的时候，刚好北国呢就到了有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二世。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呢，大概就是约拿的时候。那约拿就预言说呢，耶罗波安就要从仇敌手中要得回很多的版图。那果然没有错，这件事应验在耶罗波安二世身上。那么果然在耶罗波安的身上，结果就把所有过去失去的领土都从仇敌中拿回来了。所以讲到以色列的版图，讲的他们所拥有的版图，如果能够回到所罗门那个时候的，那只有耶罗波安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等到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南国是最强盛的，北国也是最强盛的。那因着强盛，所以就心高气傲；那因着北国很繁荣，所以你看见慢慢就开始腐化。所以很明显的，以赛亚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做了先知。那么人很稀奇，当人很穷困的时候，人容易圣洁。当人慢慢慢慢的向前倾斜的时候，你慢慢看见说，撒旦就做马门来腐化我们的这个人。慢慢因着钱，慢慢道德各方面，你就可以看，要么就是奢侈，要么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南国，你在乌西亚年间国势非常的强盛，那么大家国家非常的富裕，可以说是国富民强。那在这个时候不要忘记，那的的确确因着北国南国都非常强盛的缘故，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今天当经济繁荣的时候，当国势尤其是武功强盛，那敌人不能来侵略的时候，那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么全国上下真的可以说是歌舞升平的时候。那当然安逸，当人在那平安的时候很自自然然的，你看见吗？因为人到底是罪人，所以到底怎么样来过这些日子呢？你看见慢慢慢慢的罪就进来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就进来了。人如果注意享受，那么本来你是很严谨的，不容易犯罪，但因为现在你有本钱了，你有资本可以享受，所以等到享受，慢慢慢慢很多试探就来了。起初你的胆子是很小，你这也不敢那也不敢，但你多喝几杯酒，你看见你这个人就开始胆子就大起来了，你慢慢的就可以做一些事情，你可以不负责任，因为你说的是我是喝醉酒做的。所以慢慢慢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因为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当你艰苦的时候，你就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很少有机会，很少有本钱，很少有时间想去犯罪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国富民安，当你想到国势强盛，从表面来讲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个上上下下蒙福的件事，但是这就是以赛亚他所面对的那个时候的南国的世界还有北国的世界。但是最悲哀的一件事，我可以说恐怕在所有的国王里面，以赛亚是最佩服的是乌西亚。所以你记不记得，就在第六章讲到乌西亚刚好那年驾崩的时候，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因为对他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奇迹。为什么呢？他是活在 我灭亡了，我是不洁净的人，又住在不洁净的民当中。但是最稀奇的，谁说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了，只有长大麻风的人才说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千万不要靠近我。谁会想到是乌西亚把以色列国带到最强盛的地步？如果有一个国王能安慰以赛亚的话，没有一个国王像乌西亚一样。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乌西亚真的蒙祝福的时候，他心高气傲，结果他做了一件事，他闯到圣殿里面去，他想在这个香坛前面烧香。后来有80个祭司闯进去，不管怎么要拦阻这个乌西亚做这件事，他不肯，坚持的不肯，结果当着他们的面，乌西亚就得着大麻风，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才会想到说，为什么以赛亚就在乌西亚奔的那一年，我相信说以赛亚一定把许多的希望放在乌西亚身上。所以没有一个王能带来希望，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最叫以赛亚失望的就是乌西亚怎么会得着大麻风，怎么会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形容一个领袖，他完美到一个地步，今天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个人一定是完美的，你怎么会想到他从头顶到脚尖每一个地方都告诉你他长大毛，他是不洁净的？所以难怪以赛亚能够这么说呢，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什么时候你说我不洁了，什么时候证明说我们是长了大麻风？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这一幅图画是人的光景，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什么，是罪人的图画。我再说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时候比乌西亚年间更能够形容人的光景，因为如果一个人做到王，一个人做到领袖，一个人做到一国之尊，应该是人上人，应该是最标准的人，你怎么会想到他居然从头顶到脚尖都满了罪？所以要形容人的罪，形容我们是罪人，很少像以赛亚书形容那样。不过感谢主，有一个安慰，或者说有一个应许，那就是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如白羊毛。”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你读到以赛亚53章，你就知道可能了。你的罪虽然朱红，必变成雪白。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人的光景，也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以色列人在这里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为什么神用的话是双关语？为什么一会儿说是论到犹大跟耶路撒冷？那应该犹大听就可以了，耶路撒冷听就可以了，不是？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 所以莫非主在这里不光是讲以色列，不光讲犹大，他乃是讲的全人类。所以讲到以赛亚是53章，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不只是为着犹大，不只是为着耶路撒冷，乃是为着全人类的。等到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人类有救主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向犹大家，是向大卫家给这个预兆，因为大卫家是摇摇欲坠了，现在大卫的宝座坐不住了，亚哈斯没有多久敌人要来侵略了，以西基西西家说没有多久就要亡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最后以色列的命运是什么？到最后犹大的命运是什么？那么讲到犹大家，讲到犹大的宝座摇晃的时候，那真正能坐在宝座，真正能把犹大，能把大卫的宝座带到永远的，有一天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很清楚，这个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的，明白吗？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么弟兄，这个百姓难道只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吗？如果说以色列人说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应该将他的百姓从罗马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那为什么主圣经没有这样说？你以为说在罗马铁蹄底下的人是罪人，管理在罗，这把别人放在他铁蹄底下的就不是罪人吗？你看见说，所有在罗马铁蹄底下的人没有自由，所有坐在罗马帝国宝座上的人也是没有自由，也是做了罪的俘虏。所以什么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里面，不是从罗马帝国手下救出来，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虽然以赛亚书在旧约，虽然以赛亚说明明这里讲说犹大和耶路撒冷，但是现在我们要问，犹大和耶路撒冷怎么了？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是不是有一些教训是我们的教训？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非常有意思，当你读第一章到第五章，头跟尾一面给你看，一面是神说话了，另一面是神在那唱歌，神有一首歌，那首歌是讲的葡萄园的歌，讲的葡萄园，主不只有话要说，主也有一首歌要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讲的话，讲的歌，讲的诗，那莫非这和神的旨意是一连在一起的吗？现在神的话是用诗来描写，你就知道说神的话就等于神的歌。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神能够唱歌，如果神话有话要说，为着犹大跟耶路撒冷有话要说，如果把他们看作葡萄树，可见证明说神对他们有很大的希望，以为说结果他们会产出葡萄了，最好上好的葡萄，结果他们就结了野葡萄，叫农夫是十足的失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是不是农夫第一次失望了？不是，这是第二次。你如果要知道这个农夫第一次什么时候失望，你要回到创世纪才可以。所以今天讲到天，讲到地，你一定要回到起初，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等到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发现神是失望的神，这个农夫是失望的农夫，他本来有一个意思，他本来希望能够结出好葡萄，结果结出野葡萄来。我们的神的心好像碎了，我们的主的神的心好像失望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失望代表什么？这个失望代表只是神对于犹大跟耶路撒冷失望呢，还是神对人类彻底的失望呢？所以 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所以很有意思，当你读以西亚书的时候，有前面的五章就说出神的希望，神曾经希望过，神失望了，第一次希望失望，第二次希望他又失望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神一再的失望又一再的希望，你要问说，到底耶路撒冷怎么回事？犹大人怎么回事？我们更重要的问说，行恶的种类，亚当的族类又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是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能开启这个以赛亚的。所以为着要明白这一段，我想我很快稍微点一下就可以，这是为着帮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才是。那么讲到神创造天地，我们自然就回到了创世纪，我们就讲到神创造人，但是很可能呢，很可惜，你看见人失败了，不是吗？那么人堕落以后，到了第十一章，很明显的，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神起头呼召一个人，那么希望得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很明显的，你知道亚伯拉罕的世界是偶像的世界，结果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亚伯拉罕到底他抓住了偶像不放，所以呢，多少偶像给他一些安慰，多少偶像给他一些的光照，所以他手里拿的好像蜡烛光一样。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黑暗，在他字典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叫黑暗，因为的的确是偶像给了他许多的安慰，也给了他许多的亮光。是一直等到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当太阳光照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亚伯拉罕手里拿着是蜡烛的光，现在亚伯拉罕会告诉你说什么叫做黑暗。蜡烛的光比起太阳的光，这个就叫做黑暗。所以从此以后，亚伯拉罕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离开父家，然后就往迦南地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读到前面是一章，你发现人类的堕落是三部曲的。第三章人堕落到罪里面，第六章人堕落到肉体里面，到了第十章人堕落到世界里面。人堕落到世界，我们可以说这个苹果已经烂到极点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神就预备了，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神曾经应许亚当，应许什么呢？应许亚当女人的后裔要拯救他们，所以将来有一人类的救主，他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但是呢，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做人类的救主。那么这个是应许，不错，但是这件事怎么的实现呢？所以神就拣选了一个特别的族类，神就拣选了亚当亚伯拉罕，然后就让他过了幼发拉底河，他第一个过了幼发拉底河的，所以是他第一个希伯来人。然后呢，神就把一块地赐给他做产业，那块地就是迦南地。好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到最后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很明显，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约瑟生出耶稣，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乃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生下去，最后呢，你看见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她是女人的后裔，她可以是人类的救主。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人类就有了曙光了。本来人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他就离弃偶像了。现在呢，他就离开富家，他就往迦南地区。那从此以后，你看见吗？借着亚伯拉罕，很明显的，借着亚伯拉罕，要慢慢，最后呢，你看见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知道，大概经过了2000年以后，那最后呢，主耶稣果然降生在伯利恒，他真是人类的救主。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是人类的救主？所以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个神所也拣选的这一班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独居的民。A 就是独居的民，所以你才知道说，当他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属于犹大，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他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因为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所以为着人类的救主，神就得着一个特别的族类，那个族类叫做以色列。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乃是独居的民，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就是以撒的后裔，这就是雅各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说，不只是借着亚伯拉罕生以撒，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而且是借着以色列这个国，这个民族，然后呢，主把他的话托在他们的手里。所以大家都知道说，人都是先有一生才有他的传记，人是先有生活，生活的片段，然后才有录影。但是我们的主刚好相反，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已经有了录影带，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已经有了传记。你读以赛亚53章很清楚的，那是根本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他甚至于埋葬他，结果是与财主同葬，我们最后他是葬在借来的坟墓。你看见以赛亚都一点一滴的描画出来，而以赛亚53也告诉我们说，他列在罪犯之中，结果你看见左边跟右边都是强盗。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一点一滴在人类的救主还没有降生以前，神的话就借着所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些人的手里面有一本书，那本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333个预言证明我们主耶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人类有了神的话，很自然就容易相信主耶稣是基督。所以你看，你们为着神的儿子，神得着了亚伯拉罕，然后你看见神得着一个独居的民，然后你看见有一个单纯的民族，最后呢，你看见弥赛亚在那个时候就降生。所以那刚好一定要在他被掳之前，因为所有的家谱呢都是藏在瓦器里面，然后放在殿里面，所以自从耶路撒冷被毁了以后，那个家谱就没有了。所以如果今天弥赛亚要降生的话，他必须要降生在被掳以前才可以，而且他必须是一个独居的民，是一个完全蒙保守的民族。那果然没有错，在旧约的确是如此。所以现在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你读到以色列人的故事，你就知道说，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神荣耀的光向他显现，结果呢，他就离开了家里的乌尔，他就到迦南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为着要等候人类的救主，需要等候另外2000年，然后呢，我们知道主耶稣降生。但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见说，旧约已经托在神百姓的中间，就托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托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论到犹太人，神话是托在他们的手中，这是指着旧约39卷来说的。但是当你读到亚伯拉罕，当你读到以赛亚，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呢，为什么有亚伯拉罕的故事？ 为什么有以撒的故事？为什么有雅各的故事？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为什么有以色列的故事？然后士师记，然后路德记，你一直读下去，然后被掳，然后又回来，所以有以斯帖记，有以斯拉记，有尼希米记，然后还有许多的先知书。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从亚伯拉罕到基督降生还有2000年，这个救恩还没有来到，那为什么有创世纪呢？为什么有创世纪从12章一直到50章呢？非常的清楚，因为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他们的生活用他们的生活像一幅图画一样，要预告说，万有一天当人接受耶稣的基督做救主以后，他们的生活应该什么样的生活。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所以他过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那么所有希伯来人，所有过过幼发拉底河，所有受尽归入基督名下的人，那不要忘记他们所过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所以当你读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好像读我们得救以后故事一样，亚伯拉罕筑了4座的祭坛，代表我们的奉献。所以等一等，你读到他的儿子以撒挖了4口的井，你慢慢就看见，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很自然就往深处去了。所以那个4口井代表的生活乃是深处的生活。那么这是以撒的特点。那么等一等，你读到雅各，他立了4根的柱子，所以你慢慢就知道说，原来雅各一生的特点是柱子。雅各是最不可能是柱子，结果他居然是柱子，因为柱子代表见证。结果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你这从雅各本来是爬在地上的，结果呢，神居然能变成一只蝴蝶，他的名字能叫以色列，能与神一同作王。弟兄姊妹，这是神做的，这是雅各一生的特点，也是我们的特点。然后最后你看见说，以约瑟有了4组的梦，那个梦有一天把他带到荣耀里面。我们也有一个梦，那个梦就是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没有一个人能像约瑟那样像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约翰，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很明显这是预表。预表什么意思？预表就是用一些的图画来预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我们以后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所以这叫预表。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到底从亚伯拉罕到主耶稣降生2000年，亚伯拉罕是真的人，以撒是真的人，雅各真的人，他们的后裔是实实在在是过了红海，然后又是他们是被到下了埃及，后来又过了红海，又进了迦南。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历史就好像世界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所以很明显的，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这2000年，以色列是给了我们一些的图画，以色列是给了我们一些预表，这是没有错，当你读旧约很清楚的。但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否认的，的的确确以色列有一段的历史，你怎么解释这个历史？为什么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为什么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当初一定有他的目的。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葡萄园是以色列家，犹大乃是那棵葡萄树。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神在过去的永远里面，在他的心思里面，当人堕落犯罪以后，神是怎么想的？神怎么想，你就看到底在历史上以色列人是怎么经过的，神到底把他们放在什么地位。所以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有个难处，我们要么把整本旧约都当着预表来读，没有错，一点这没有读错，就像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的一样。那么同但是呢，有一件事你不能忘记，到底旧约是有一段历史的， 那么你怎么解释那段历史？那么这个当以色列人存在在地球上，我们怎么解释他们？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读旧约的难处就在这里，你明白吗？如果是弟兄会的人，他们只把旧约当作预表，他什么都忘记，都不知道了。如果你是改革宗的人，你一定是把旧约完全当作历史，你就读不出他的预表出来。但是不要忘记，一面来讲的确它是预表，但另一面来的确是历史。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解释这个历史？到底在神的心目中是怎么解释这个历史？所以你读到以赛亚书前面五章，慢慢眼睛就明亮过来了，慢慢你就懂得，当人堕落犯罪以后，神的心当然是痛的，神当然要等到2000年以后他的儿子降生在世界，来到世界上完成救恩，那么最后神的心就能够达到。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要经过2000年？因为那2000年就是以色列国的历史在那里发展的那段时间，他怎么样被神拣选，然后怎样活在神面前，后来怎样的堕落，后来怎样的离开神，后来怎样的被掳，最后呢又怎样的回到，最后神又怎样的召聚他们。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些历史一面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另一面也是血淋淋的历史，我们知道有很多血淋淋的痕迹在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要让主的话来解释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能懂得前面五章，然后你就能够把以赛亚书就能够有很准确的应用。否则的话，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一读以赛亚书一定把它凌然解了，他不管当时的这个犹大跟耶路撒冷，他不管，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抽出来就完了。那么到底为什么以赛亚要去找亚哈斯？那为什么亚哈斯说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然后呢这等等等等，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讲起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如果我们相信主的话是有上文有下文的，你如果对神的话有准确的解释，一定要懂他上文跟下文，那么怎么可能今天当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因着我们完全把它凌然解的，我们不管前面后面，只要抽出来就完了？一面来说是没有错的，因为你所读的是以赛亚书中的启示，但是以赛亚中的启示是借着他的历史和借他的预言来负载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拿掉了，没有错，你仍旧还可以看到那个启示，你那个解释不能是错的解释。但是呢，很可惜，你对于主神的话总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认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能够把历史那一部分把它否决掉。但如果那个历史那部分存在的话，那我们要问说，这个历史一定要给我们教训的，对不对？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当你读到整本的圣经的时候，你就晓得说神拣选以色列，然后以色列本来是亚伯拉罕一个人，然后成为这个雅各一家，然后就成为以色列国，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国。那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请记得，当他们成为人类一个很重要的一环的时候，当人类写历史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有一环是属于他们，像出埃及的故事就是他们的故事，旷野飘的故事就是他们的故事，以色列亚大卫的故事，所罗门的故事就是他们的故事，你不可能从历史里面把它完全废掉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在神的心目中，神为什么拣选了亚伯拉罕，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来做他们的子民。所以你读全本圣经，圣经会给我们答案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了节省时间的缘故，我们因为我们今天重心不是放在这里，所以我们很快的把答案告诉弟兄姊妹，然后你用全本圣经去看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当人堕落以后，不错，人类的救恩是要等到2000年以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才开始的， 这个是才兑现的，这个才一切才变成实际。不过在这个以前，不要忘记，人还是活在时间里面。到底从公元前四千年，不，到底是四千年前到两千年前，或者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这两千年的时间，不是空白。所以这一段是有历史的，所以在这一段故事里面，你可以挤进去出埃及的故事，你可以挤进去路德的故事，你可以挤进去以斯帖的故事，明白吗？这些你都能看见，一直等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一段的历史背后的教训是什么？当然我们说过，从以色列身上可以做我们的预表，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要问说，以色列人到底有他们的历史，那么到底在神心目中为什么以色列人有这一段历史？那么尤其是从亚伯拉罕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以前，那么毫无疑问的，在地上有一个实体，那个实体就叫以色列国。那神对他们的希望是什么？神到底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的，因为否则为什么神要拣选他们？所以如果我们把圣经所有神的旨意放在一起，我想简单的来说，很简单来说，那就是说，现在呢，当人类的救主还没有降生以前，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做教育的工具，来教育全人类。现在很不幸，人是堕落了。但是现在呢，神要告诉全人类，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神向着人的旨意是什么样的旨意？那是不是这个宇宙就是没有道德标准的宇宙呢？不是的。所以等到神在西乃山降十诫的时候，这就代表什么？就代表神道德的标准。那这个道德标准并不是光套在以色列人身上，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人的标准就是应该这样的标准。所以明白吗？今天人类需要救主，那么如果人类没有得救，如果人类没有犯罪，现在神当初对于神的人的旨意是个什么样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以色列就做了神的教育的工具，他就做了外邦的光。为什么外邦的光？外邦都瞎眼了，因为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他们拜起偶像来了。所以等到全世界拜偶像的时候，因为亚伯拉罕看见了荣耀神的光，所有他的子民都看见了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们要告诉全世界说，宇宙中只有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所以很自然，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神让以色列人站在一个地位上，什么地位呢？是代表全人类的地位。如果全人类不堕落的话，不犯罪的话，那么今天以色列人的地位就是应该那样的地位。所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现在亚当堕落了，神拣选了亚伯拉罕，那么神就用亚伯拉罕取代了亚当。亚伯拉罕现在的地位乃是亚当的地位，是告诉全人类说，如果亚当不犯罪不堕落的话，就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是凭着信心过生活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所有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故事，本来应该在亚当身上的故事。所以第一是亚伯拉罕站在人类的地位，在亚当族类的地位，那么以色列人呢，就站在人的地位上。那为什么神给以色列一块迦南地呢？那块迦南地就代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块地，这块地应该是神啊，你在全地你的名是何其美。所以当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人看不见那块地了，那块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了。所以这个时候神要教育所有外邦的全世界，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迦南美地是流奶于蜜之地，应该就 代替，就好像当时以色列的全地一样，明白吗？那么好了，等到神创造了天和地，造好了人以后，圣经怎么说呢？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只有当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现在呢，它不只是从伊甸园开始长，然后慢慢就长到伊甸园外，就遍满了全世界。因为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谁从恶者的手下把那个领土夺回来的？那只有那些真的吃了生命树果子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有基督生命的人，当他们遍满众地，当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他们的生命充满整个地面，每一寸都是他们的土地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看，就从仇敌的手中就夺回了所有的土地，结果叫万有能够伏在他们的脚下，这是很圣经很清楚给我们感觉，伏在人的脚下，但是因为人是伏在神的脚下，所以就率领万有就伏在神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明白吗？虽然人堕落犯罪，虽然撒旦背叛神，但是借着这个缘故，最后神就得回了他所有的土地，所以这是神当初对人的旨意。所以稀不稀奇，自从人亚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神对他怎么说呢？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的。换一句话说，这块地是充满偶像，是迦南地，对不对？所以迦南人一定要赶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世界。那么现在呢，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生养众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一样。那布满在什么地方呢？要布满整个迦南地。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所以你看见吗？从但到别十八，通通是亚伯拉罕的。那现在到了亚伯拉罕的子孙，现在我们要问神当初对亚当族类的旨意没有达到，但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真的进到迦南，他们真的让他们的生命本来应该是布满在海边，布满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结果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他们能到的地方，神说都是你们的。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能得着整个的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们把仇敌赶出去，等到他们从仇敌手中夺回那块地，那么的迦南地很明显是神的产业。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些以色列人一面从仇敌手中得过这些地，让万有都伏在他们的脚下，那因为他们神的选民，他们伏在神的脚下，所以很自然的神的目的就达到了。那真正神的目的要达到，要等到主耶稣降生才可以。但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你知道说神要借着历史，借着以色列人，要告诉全世界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非常清楚，意思是说神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要在亚伯拉罕身上彰显出来。不过亚伯拉罕并不是生命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地位的。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神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神他们成为独居的民，他们的成圣是地位的，他们的成圣不是生命的。所以乃是等到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为我们成功救赎以后，那不要忘记了，我们也是神的选民，是生命的，也是地位的，明白吗？所以只有等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些才成为真实的。否则的话，在亚伯拉罕到这个到基督那一段2000年，是神教育万民，因为叫以色列人做外邦人的光，就是照明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神道德标准如何，让他们看见如果人不堕落的话，神对人的期待就是这样的期待，所以以色列不能失败的。 以色列如果失败的话，就很明显的，以色列的失败就代表人类的失败。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神是把以色列人放在代表的地位上。假定人没有堕落，他代表整个的人类，所以亚伯拉罕代表亚当。我们知道说迦南地代表整个的一块地，那么以色列人就代表了整个的人类。那不光如此，你知道说在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但是在迦南地只有一条河，就是约旦河。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对称的情形。所以现在我们大概说一下，我再复习一下，这个亚伯拉罕是站在亚当的地位，迦南地是站在地的地位，以色列人是站在人的地位。那是假定说人类没有堕落，神对人的期盼，神对人的旨意是借着以色列人让全世界来知道来明白的。可是神做工有他的手续，有他的办法的。怎么样能够遍满地面然后治理这地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全地神把人造好了以后，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那你就发现说，这个伊甸园呢，乃是在所有神所拣选的地的工作的开始。那么伊甸园的开始是神同在的开始。所以如果你要吃生命树，当然是在生命，是在园子里面的故事，然后那个生命在你里面长大，然后自自然然的那个生命就遍满了整个的伊甸园。但是不要忘记，伊甸园是中心，这是起点。所以神整个的工作的计划是从中心是达到圆周的。所以千万不要，我们要知道神的确有他工作的程序的，他是从伊甸园开始工作。如果人没有享受他的同在，如果人没有享受他的对话，所以伊甸园告诉我们是乐园的，所以亚当跟神可以有交通，可以来往。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伊甸园告诉我们说，从伊甸有水流下来，有四条河，这好像什么的，好像这个新耶路撒，好像新耶路撒冷的故事。你看见神的宝座在山上，然后从山上呢就流出水来，那个水就自然的就滋润了整个新天新地。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那个故事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伊甸园乃是代表神与人同在。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所有的工作是从这里开始的，所有的工作都是从以马内利开始，所有的工作那个地那个园子就叫做伊甸园。所以你看那里不只有亚当，你看见那里不只有神，神和亚当是对话的，甚至亚当失败以后，神说，神就呼召说，人啊，你到底在哪里？所以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能够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在哪里呢？就是说在伊甸园里面，神与人有非常美好的交通，所以从那里慢慢生命就横着发展出去，明白吗？所以最后是遍满地面。所以遍满地面不是一开始就遍满地面，我们知道那个生命的开始，那个生命的发，生命的成长是从伊甸园开始的，然后从中心慢慢的就达到圆周。但是更稀奇在哪里？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块地就相当于以色列迦南地的话，那么伊甸园到底是相当于以色列的哪一部分呢？这一点就很重要了。所以要明白伊甸园的故事，我们要明白神永远的旨意。假定人没有堕落的话，你知道是什么故事发生吗？因为当你读伊甸园故事的时候，如果你是顺着比顺河走的话，你会找到金子，会找到宝石，会找到珍珠。 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接受圣灵的浇灌，当你顺着圣灵的运河往前走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到金子，神的性情，你会找到宝石，圣灵的工作，你会找到那个珍珠，你好像主耶稣一样，虽然受过伤，但是你看见那个生命，那个反应像珍珠一样的生命。所以你看见说，因着我们是浇灌的原子，很自然的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珍珠，产生了宝石，也产生了金子。但这些珍珠、宝石跟金子，我们知道，如果读到启示录的时候，都是指着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来说的。所以很明显，伊甸园是为着将来立体化的耶路撒冷而预备的。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很清楚的，耶路撒冷伊甸园不是从中心达到圆周，慢慢生命成长，慢慢就散布出去，然后就征服了全地，就把全地收拾复回来，让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那这是第一点。但第二点，当你往外扩展的时候，当你横着往外扩张的时候，同时是向上伸张的。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是立体化的，所以很清楚的，新耶路撒冷是花园城。原因在哪里呢？因为那座城是建筑在一座花园。如果人类没有堕落，没有犯罪的话，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看见神工作的中心是从伊甸园开始，不过伊甸园的工作只是平面的工作。所以如果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接受生命树的果子的话，你看见慢慢就向上生长，往上生长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你才明白过来，亚伯罕的呼召有两次。第一次，神呼召他到他所不认识的地方，给他要得产业的地方，所以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神就到了他，神说我要带你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这是第一次的呼召。第二次的呼召，你记不记得？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他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独生子，就是所爱的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到我所指示的山上去。意思就是说，那座山你不知道是什么山，很明显的，那座山就是后来的摩利亚山。很明显的，那是亚伯拉罕把自己献，也把以撒献上，结果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就诞生了。耶路撒冷的诞生是从亚伯拉罕献以撒开始的。因着亚伯拉罕肯献以撒，走了三天的路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地方，那个山就是神所指定的山，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两次，一次是往迦南美地区，另外一次是往迦南美地中的美地，意思是代表神工作的中心。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那座有根基的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所有属灵的工作，所有神在地上的工作，是以伊甸园做中心开始的。起初人还没有吃生命树果以前，它是平面的，等到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看见结果就往上生长，立体，整个伊甸园立体化了。那么这就是圣经中的伊甸，这就是圣经中的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不止呼召进迦南，亚伯拉罕也是借着他产生新耶路撒冷，产生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如果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如果亚伯拉罕把以撒扣在手里，就没有耶路撒冷。如果他说我在别十巴，我就把他献上，也没有耶路撒冷。他走了三天的路程， 最后他愿意把他儿子完全献上。那么弟兄姊妹，请记得，这是第一个人走了三天西安的大道，终于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后来所有他的子孙每年三次都要带着迦南的土产，就是他们心中的以撒，走三天的路程，走西安大道，来到耶路撒冷，把最好的献给，这就是耶路撒冷的来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得，你明白了为什么有犹大和耶路撒冷，为什么讲到西安是他的葡萄园。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个生命树是什么树，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的神他果然栽种了葡萄园。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根本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伊甸园的根基上。所以感谢主，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开始的，他是从中心达到圆周。所以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都是从中心达到圆周。为什么传福音呢？我们就是要让这样满有基督的生命能布满全地，然后就赢得全世界，让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但是我们不只是一面传福音，一面把这个生命扩张出去，另一面你看见这生命是个升高的生命。所以最后给我们看见一座建筑立体化了，那么很自然值得今天的教会来说的，它不是一个一个的人，看见许多人能够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神兴起了一个，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神有一个选民是独居的民，是以色列人，那个国叫以色列国，神就把他的话托在他们的手里。但是有一件事，他们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在他们的身上神有一个使命，神有一个托付。这个世界上的眼睛是瞎的，不认识神，但是因着他们认识神的缘故，他们应该做外邦的光，他们应该教导外邦人，如果人类不堕落的话，那你说人类不堕落什么样子，拿给我看，没有人知道的，你看看以色列人就可以了。不过很可惜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结果也犯罪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本来就是罪人，所以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本来你以为说就这地位来讲，以色列人应该是义人，但是就是生命来说，他们不是义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应该是义人的结果不是义人，你就知道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罗马书在一开始讲到外邦人犯罪，等一等讲到犹太人犯罪，然后最后一结论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有祸了，我是不洁净，我住在不洁净的民中间，从上到下，从乌西亚王一直到以赛亚，弟兄姊妹，从脚底，从脚尖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我们都长了大麻风。但是感谢主，主说你的罪虽像朱红，我必变成雪白。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本来以色列人应该是代表，结果你看见吗？现在剩下犹大跟耶路撒冷。意思就是说，那个整块地不见了，因为十个支派已经被掳了，明白吗？当时这块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我们以色列人就，所以亚当夏娃就被赶出来了。那同样的，你看见当等到以色列跟那个什么都等到你看见以色列跟这个 北国跟南国同样的沦陷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失去了那块地，就好像什么，好像人堕落以后这块地长出荆棘和蒺藜啊，全地就受了咒诅。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等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不要忘记这什么故事，这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本来是从巴比伦来的，又回到巴比伦，这不是羞耻吗？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是罪人。亚伯拉罕离开了巴比伦，然后在地位上他过了又发拉提，他应该是义人，还他所有的子孙都应该是义人才对，他们应该要遵循神的律法，他们应该要实行十条诫，他们在各方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们耶路撒冷的位置就是伊甸园的位置。那么从耶路撒冷，他们应该能够把那个福音，把那个好消息传开，传到全世界。那么同时你看见说，以色列国应该在属灵上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那么那个应该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但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耶路撒冷失去了，败坏了，沦落了，那就给我们看见说，因为什么呢？因为简单的来说吧，讲到那块地，特别指着生命来说的，因为那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奶代表植物的精华，蜜代表动物的精华，奶代表动物的精华，蜜代表植物的精华，所以代表生命的精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看见说，什么时候人一离开了，一离开了那个奶，就是就意思就是说，本来神就希望人能够满了那个生命的精华，但是很可，这个应该是那块地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地就是代表那个迦神把迦南地给我们所代表去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所以那块地应该是，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全地是何其美的那块地。这是指着地来说的，但是耶路撒冷呢，是指着见证来说的，明白吗？所以等到耶路撒冷，意思就是说等到乐园立体化了，现在你看见不是抽象的，不是普通的。所以等到伊甸园立体化了，那么就代表神的见证，代表神的见证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心目中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整个人类历史的演变，整个以色列故事的演变，到了乌西亚的时候，到了以赛亚的时候，你看见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启示。那么讲到犹大跟耶路撒冷，虽然讲了南国，当然也讲了北国，但是没有多久，到了西西家的时候，你看见说北国就被掳到亚述去了。所以现在呢，剩下的南国仍旧在亚述的威胁底下。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一点就清楚了。所以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很明显的这个应该讲到神旨意的中心。所以等到耶路撒冷有一天要被掳到巴比伦，亚伯拉罕本来就从巴比伦来的，现在亚伯拉罕的子孙回到巴比伦，就证明说我们是罪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是公义的神，如果今天外邦人犯罪神要审判的话，那么请记得犹太人犯罪神同样的要审判，因为神对他的标准更高了。外邦人也许是瞎眼的，外邦人也许不知道说他的作为是触犯了十条诫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懂得神的旨意，结果他们拜了偶像，结果他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结果他们身上满了羞耻。所以这个时候神要做洁净的工作，神怎么样在以色列人身上工作，就代表神在全世界身上工作。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连以色列人都失败了， 连耶路撒冷没有多久就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西安耶路撒冷乃是那个葡萄园。那讲到葡萄园，证明说神对他有希望，神希望他能长出好葡萄来，结果呢是野葡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件事，在伊甸园里面，当我神与人同在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的主就是真葡萄树。所以很自然然的，你看见吗？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里开始。如果我们能住在基督里面，让我们渐渐就磨成神的形象，一面来讲我们福音送到全世界，我们生命的活水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就流到死海，流到全世界。你看你无论到什么地方，福音就到哪里。但同时你看见说教会因着配搭，因着建造，慢慢就立体化了，那么很自然的就变成那个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当初神对于以色列的寄望是这样的，但是很可惜，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那个时候神怎么说呢？神在第五章里面就这样说，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像我葡萄树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城垣使它被践踏。当以赛亚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事没有发生，乃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你就要等到巴比伦兵临城下的时候，就那个时候神把篱笆撤去，然后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那弟兄姊妹，这只有一次吗？不止，主后70年，你看见吗？等到罗马兵围困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很明显的神也把篱笆撤去了。最有意思的就是等到罗马把整个耶路撒冷城墙拆去的时候，他除了靠近西边的一片墙之外，其他撤的精光精光，连根基你几乎你可以看到根基的。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很明很准确的应验了。一次是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时候，那就是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以前的故事，耶路撒冷被沦陷了。但是还有当以色列要分散到全世界以前，主后70年，神果然在耶路撒冷撤去篱笆使他被吞灭，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所以一直等到外邦人践踏的日子满足了，神才把耶路撒冷带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就是1967年所发生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西安的故事，但是西安的故事是告诉我们神对人有一个期望，假定人类不失败的话，因为我们的主是葡萄树，我们的生命葡萄树的生命，我们如果住在它里面，它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我们多结福音的果子，结果我们的生命就遍满地面。在香港这个地方，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看见吗？都被这个生命充满。结果呢，你看我们就叫许多人从黑暗转向光明。但同一个时候，基督的生命因着叫我们磨成他的形象，所以我们就向上发展，我们慢慢就立体化了，那个就是新耶路撒冷给人看见的。然后你看见就是因为他立体化，所以那个神荣耀的光芒，神那个生命的光辉就从里面彰显出来。那么这个见证就是教会的见证。但是弟兄姊妹，其实神对人最早最早的盼望就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神造好了以后，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那放在伊甸园，如果人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结果有两个方向的发展，一个横着发展，它慢慢的就变满了整个伊甸园，自然就变满了整个地面，所以福音就送到了每一个角落，就把全世界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 但同一个时候因着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呢，一面你顺着这条河，你找到金子，你也找到珍珠，也找到宝石，你终于找到了建造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材料。然后现在圣灵就给我们看见，是以我们的是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是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感谢主，我们不只是往外扩张，而且是向上生长。所以没有多久以后，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这个人就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丽。那个光景应该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光景，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如果人没有堕落，应该这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个是本来世人应该知道的，但是很可惜人堕落失败了。所以现在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希望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地位上，在救恩还没有来到以前，让全世界知道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的旨意。你看见耶路撒冷，你就好像看见伊甸园一样，你看见大卫的宝座，就看见基督的宝座一样，明白吗？所以等到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人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生命树的生命真的在我们的里面，那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说，今天我们蒙恩典，蒙恩典过什么样的日子呢？很清楚的，慢慢慢慢就遍满全地，就是神创造天地那块地，神那里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一切都从中心打到圆周的，那个中心的根基是伊甸园，那中心的架子乃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代表神工作的程序。那么同样的，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本来伊甸园是这样子，本来就应该这样的故事，但是现在呢，只能让以色列来告诉世界，结果连以色列人都失败了。所以一直以赛亚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不只是亚当族类失败了，连代表亚当族类的人也失败了。他们没有生命，但他们有地位，连有地位的人也都失败了。那么弟兄姊妹，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不光是外邦人是从头顶到脚尖是长大麻风的，连以色列人也是。你怎么会想着乌西亚的王应该坐在大卫宝座上，应该象征基督的宝座，怎么可能长出大麻风来？所以等到你看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都是长大麻风的，从上到下，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世界。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说以赛亚才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比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比白如羊毛。弟兄姊妹，现在不只是亚当的族类犯罪，现在代表亚当的族类也犯罪，他们地位上应该是义人才对，结果他们也是罪人。所以证明说这个苹果从里到外是完全的烂透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对于人的光景，人是个罪人，当然要审判，当然要分散，这个很明显，这是前面五章给我们看见。所以最后给我们看耶路撒冷的败落，耶路撒冷的败落什么意思呢？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被掳到巴比伦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都做了罪的奴隶。罪不光是一个行为，罪也是个诠释，叫我们不由得不犯罪。我们常常以为说我犯一个罪两个罪三个罪加起来所以我是个罪人，我忘记了，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犯罪，是整棵的树都坏了，所以自然就结出一些苦的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就借助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神要做的救恩。现在不只是亚当失败了，连以色列也失败了， 本来神希望借着以色列人在这2000年之内能够教导世界的，没有成功。所以借着以赛亚书，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不该失败的就失败了，如果神拣选他们，神给他们一个重大的托付，神希望他们能结出好果子，结果他们都结出野葡萄，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人从里到外是完全坏透了，是无可救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主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我必使它变成雪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怎么成功的呢？这需要以赛亚书整本的书来替我们解释的。好，所以这个呢应该是很简，应该就是前面五章所给我们看见，意思就是说西安指着耶路撒冷，神把它放在一个地位上来代表神的见证，代表神的心意，代表神当初本来就是要叫亚当结出好葡萄来。如果亚当吃了生命树果，他当然结出好葡萄来，他没有这样做，明白吗？如果他真的吃了好，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看见不止，你看在伊甸园里面有珍珠，有宝石，还有金子，这些是平面的，这些是预备的，慢慢慢慢的立体化了，慢慢的耶路撒冷就造成了。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所以一直工作，工作到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赛亚书，我们现在应该就能明白了，我们就会不会觉得好像这些话是对犹太人说的，好像不是对我们说的，其实不是如此。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应该就可以开始看第七章，因为第六章我们说过是什么呢？是他终于看第六章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你知道这个背景很重要的，最后我们知道乌西亚是死在最终，他一生这个长大猫红都没有好，他一直是隔绝的，是他的儿子取代他的地位的。所以等到乌西亚死的那一年，好像整个以赛亚的希望也跟着进到坟墓里面去，他没有希望。如果今天最好的王在他身上都长了大麻风，如果最后的结局，起头他还以为说会不会神拯救的时候在乌西亚的身上，结果神迹没有发生。最后你看见说乌西亚他生的时候长大麻风，他死的时候就死在大麻风。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大麻风，你看见从头顶到脚尖一无完全的地方，你看见是最丑陋最丑陋的情形，因为那就是罪的本相。当你看见罪的时候，每一个罪人都要说我不接近了，我不接近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当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看见圣哉圣哉圣哉。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当神彰显他的圣，当他的圣洁显出来给人看的时候，那就是荣耀。所以当以赛亚看见那个荣耀，看见了神的圣洁，他就看见自己的污秽。所以难怪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间，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么他所看见是万军之耶和华，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主曾经说，我们来辩论吧，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要变成 雪白一样。如果你的罪像朱红，如果我们都像大麻风一样，祸灾我灭亡了，这就是那个结局。但是感谢主，因为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知道人类有希望。那因为这个缘故，当他听见了好消息，神说谁能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所以以赛亚就开始了他的工作。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就把基督的荣耀传递出去。他不光讲历史，他不光讲预言，他还讲历史的解释，预言的解释。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七章开始，那么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基督的荣耀来告诉我们。所以他先从道成肉身开始，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说过了，如果你把这件事你把它抽出来，单独的抽出来，可以用吗？可以用。你没有上文也没有下文，没有历史也不管他预言，可以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主的话是把它放在一个架构里面，所以它有前文，它有后文，所以你一定要把前文后文读清楚，然后我们才明白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如果所以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说，现在既然主应许说，虽然你的罪像朱红，但是我要叫你变成雪白。所以现在很清楚，不是我们做什么，是神要做什么。那神的工作是借着他的儿子。那么当神他借他的儿子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看见了他的荣耀。所以很自然，下面我们从第七章开始就开始读了。但是我们读第七章我们有一点的难处，因为我们对历史不大熟的，对中国历史已经是马马虎虎了，那对于西洋史，对于犹太史更是很艰难。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有一张表，所以在散会以前呢，我们要把这个表稍微弄清楚一下，所以等到后来再回来读第七章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印象就会很深刻，我们就懂得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呢，要记得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你要看见这些话都有上文，都有下文，都有背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什么样背景底下讲了这些话？但讲的背景一定要讲到历史。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有第三页，就是以赛亚大师的年表，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个年表呢，我们是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啊，那就3000年以前开始。那么我们为什么从那里开始呢？因为那是从联合王国开始，是从大卫跟所罗门开始。所以你看到有个皇冠，对不对？然后大卫跟所罗门，那大概是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那因为所罗门拜偶像呢，所以就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南国是两个支派，北国呢是10个支派。那么现在以赛亚写作的时间呢，是从乌西亚、约坦、亚哈斯一直到西西家。那你看他画这个图啊，是从约坦开始的，那么当然有他的道理。为什么这样画呢？就是说真正以赛亚开始写以赛亚书，进他的执事是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以后他做的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讲到他的预言，很明显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他是从乌西亚的年间一直到约坦的年间，一到亚哈斯，一直到西西家。所以这一段的时间呢，可以说是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其中包括以赛亚年轻的时候，也包括他成家立业以后的时候。所以他年轻的时候正义感很重，所以自然神就借着他写了前面的39章。那么等到后来他成家立业了，看那神所赐给我的儿女，那个时候为父的心肠 给就带来了许多的安慰。所以当你读到四十章就讲了安慰，后来就讲了神的救恩，就想到神的慈爱。所以很明显是一个人，不过是两个不长，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那个时期呢，是从乌西亚一直到西西家。那当然呢，以赛亚他生的时候是在乌西亚年间，但是乌西亚呢一共在位一共有52年，所以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到了乌西亚奔的时候，就是等到他第六章的时候，是公元前740年的时候啊。所以大家呢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740年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在这以前生的啊，不过他是大概是乌西亚奔的时候，那么他才写了以赛亚，才开始尽他先知的职分。所以这个希望我们大家能印象能够深刻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在乌西亚年间的时候呢，也就是耶罗波安的时候，在北国也是耶罗波安的时候。那后来当然有很多的故事呢，我们要知道到了公元前722年，就到了北国最后的一个王叫做何西阿。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北国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十个支派就被亚述，被掳到亚述去了。那从此以后就漂流到全世界，所以我们就称为失落的十个支派，就不见了，就消失了。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就在乌西亚跟约坦跟亚哈斯的年间，如果大家仔细看中间呢，有亚兰联手北国入侵，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是亚兰和以色列国他们联手起来要攻打犹大国。所以这个特别是亚哈斯年间所发生的事，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要有印象才可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叫以赛亚去见亚哈斯，那告诉他说你不要惊慌，你不要以为说那两，你不要以为说那么亚兰跟这个以色列国他们联手起来攻打你就害怕，你不需要害怕，你应该向神要一个兆头。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那个我们知道说亚哈斯心里已经很坚定，他老早已经向亚述倾斜了，所以他老早向亚述进贡，希望说呢他能够和亚述联合起来对付亚兰跟北国。那果然没有错，这件事是成功的。后来果然我们知道亚兰跟北国果然就惨遭涂炭，就被这个亚述等于整个吞了。但是问题在这里，表面上呢我们知道北国，我们知道亚述对南国是联盟嘛，但是其实等到他们把以色列国拿下来，把亚兰征服了以后，他们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南国，所以整个的目标要征服南国。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慢慢就到了西底家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很自然的，西底家就向什么西西家呢很自然的就向埃及倾斜。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刚好是在埃及跟亚述的中间，所以起头的时候呢，因为受亚兰的欺负，受北以色列的欺负，所以南国呢就希望能联合亚述来平衡他们，所以向亚述靠拢。但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他是这样向埃及靠拢。所以这两点呢，希望我们能够把它记住了。所以以赛亚呢写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么大概就在那一段时间，大概就在，所以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大事呢，大概就是这些事情。好了，那么自从慢慢你看见最后什么呢，最后到了西西家年间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十个支派就四散了，然后你看见北国就消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本来呢这个以色列国好像两个翅膀，一个是南国一个北国，所以现在变成只有一个翅膀在那里飞了。那么这个就是南国，过了100年以后然后才被掳到巴比伦去的。 所以这个大概是南国历史，所以南国历史比北国历史呢要长一点，又多了差不多100年的故事。好了，那如果大家要明白前面39章的故事，所以基本上来说呢，应该就是公元前681年以前的故事，公元前681年以前的故事。那在这一段故事里面，我们说起头的时候，亚述对于北国是威胁，那最后亚述呢，终于把北国吞了，把他们掳去，连根拔起，一直抛到遥远的地方，就是亚述，然后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就不见了。所以这是公元前722年的故事。那么等到亚述不见了以后，当然亚述的这个矛头就指向南国。所以如果大家继续读西西家的故事，你就知道说亚述呢就围困所有南国的坚固城。那么在犹大的坚固城大概有60个，每个城都非常的坚固。那么你会不会想到，到了西西家年间，到了很危机的时候，所以特别到了下面说亚述入侵并围巾，围巾就指着围困耶路撒冷。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大家记得是西西家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亚述已经把59个的坚固城都已经把它打败了。换一句话说，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啊，这个59个城通通已经是在水底下了，所以这个洪水只剩下一个脖子，这个脖子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当这个当这个以西赛亚做先知的时候，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耶路撒冷前途是什么？是不是有一天耶路撒冷城真的就不见了？会不会亚述的水一冲来，不光北国没有了，南国也没有了？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根据前面39章的预言，神要保守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并没有亡，换一句话，洪水来了，剩下一个脖子，剩下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还是蒙保守。所以你看，这是很大的神迹，这是前面的39章。但是不止如此，最后耶路撒冷不是毁在亚述的手里，最后耶路撒冷是毁在巴比伦的手里。然后到了第二大部分，神要兴起古列，让巴比伦走入历史，然后以色列人才能回到他们的故乡，那是70年以后的故事。所以大家现在能明白前面39章跟后面27章那不同在哪里。后面27章是西西家以后的故事，但是前面39章呢，很明显的是西西家年间，一直可以说是以赛亚在那里做先知的时候，他所要做的先知，所要说的话。所以大家要记得，当我们读第7章、第8章，一直读到24章，然后呢，中间有3章那日，然后最后呢，你就再读到35章，那么然后最后36章就开始讲西家历史了。那这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那些预言也好，那些启示性的东西也好，都围绕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到底亚述会不会长驱直入，最后那个洪水能不能盖过镜像。如果洪水不能盖过镜像，为什么？所以呢，这个是以赛亚要在前面39章和我们要讲清楚的。好了，那么说到亚述，我们要看，要注意到他4个王。那这个4个王呢，都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都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啊。不过我不告诉你在哪里，那起码你好好去找一找。那么大家来看亚述帝国哈，你如果看右边这个，就亚述帝国。这亚述帝国从公元前900年就开始，所以在乌西亚年间已经在了。可是那个时候对乌西亚的威胁并不大。 那么这个整个亚述帝国对于南国对于北国形成威胁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他有一个王，他的王的名字叫做提哥拉皮列色，在那里。那么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候亚哈斯进贡，而且给他，而且也他也到了大马色啊等等，他们两个真是好的像朋友一样。因为什么？他就希望能够联合亚述，能够对付亚兰和对付以色列国。所以讲到亚哈斯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亚述有一个朋友，就叫做提哥拉皮列色，就是那个王。所以后来那个王果然接受了亚哈斯的进贡，果然和犹大联盟攻打亚兰跟北国，那果然都没有错。最后呢，你看见最后呢，你看见不是他叫以色列王国的，是后来他的下面有一个叫做撒元撒缓以色。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这是什么呢？这个严格说来，是叫在圣经里面是叫在何西亚的时候，那么三年围困撒玛利亚，那终于把这个城拿下来。不过历史学家因为圣经里面讲的不是很清楚，那到底最后是谁真的是谁把北国掳到巴比伦去的？所以。有这个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个说法是撒尔根来说的，那撒尔根呢也出现在圣经里面啊，所以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是可以说是北国消失的时候，也是十个支派四散然后漂流，从那里就失落到全世界去，是那个时候。那么完了以后，那么不就是北国就消失了吗？所以很自然那个箭头呢就朝向南国，那朝向南国的时候已经不是上面三个王的时代，所以已经不是已经到了什么到西拿基利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读到西西家故事的时候，那个亚述王呢是西拿基利王啊，所以刚好是四个王，然后后来呢就慢慢就衰微了。那西拿基利他的的确确他攻打了犹大，而且把59个城坚固城通通拿下来了，就好像洪水过来你看见59个城都埋在下面。所以根据以赛亚第八章讲到镜像，那个镜像那个脖子特别指的什么来说的？指的耶路撒冷来说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整个人都淹在水里面，只剩下脖子了，所有的城东都没有了，只剩下什么耶路撒冷了。所以如果耶路撒冷没有了，就通通在水底下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前面39章从第七章开始有很多很多的预言跟这些有关系。所以是在这些的预言，在这些的事迹的背后，那么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圣灵就特别叫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他才知道说历史有一个解释，预言有一个解释，那个钥匙是什么呢？乃是根据他在第六章他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他的荣耀的时候，他拿着那把的钥匙。所以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些背景，我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西西哈年间大概就是西纳基里的年间，在亚哈斯的时候大概就是提格拉皮列色，还有呢是撒缓以色的时候。那么真正的把北国灭了，那么我们知道应该是撒尔根啊，应该是撒尔根。然后灭了以后，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说西西哈就变成叫 single dynasty， 就变成说他变成就变成孤立了，变成单身了变成一个本来呢是联合的，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孤立的王朝。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亚述慢慢就要入侵，那么这个入侵这个王呢叫希拿基利。所以如果从第一章读到39章，大家应该背后有这种图画，讲的亚述你就知道是指的这几个王说的啊。 然后呢先是对付北国，然后呢要试着要侵吞南国，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到了西西家，我们知道39章告诉我们说，果然神行了个神迹，所以呢神亲自保守了耶路撒冷。但是问题在这里，神为什么保守耶路撒冷？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当然你可以说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但是问题就是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很重大的关系，所以这才有第7章跟第8章。然后呢从第8章就能解释将来所要发生的，为什么耶路撒冷没有灭亡，为什么神借着神迹来保护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一直等到南国，是一直等到后来是被巴比伦掳去的。好，所以呢除了亚述帝国亡了以后，接下来的就是巴比伦帝国，再往东再往右边看一点。那么当然呢我们知道说最后叫以色列亡国的，就是叫南国亡国的，是在谁的手里呢？是最后的一个王叫西底家。那么那个时候呢，尼布加尼撒就围困耶路撒冷城，神在那个时候就把篱笆就撤去了，就把墙垣就撤去了。所以那个就是预言那一段圣经所说的啊，所以很清楚。所以在西西亚年间，以色列南国并没有亡国，南国是亡在谁的手里呢？亡在巴比伦的手里。那为什么亡在巴比伦手里呢？就是因为西西家病好了，他亚哈斯的日晷倒退10度。那么因为最早发明日晷的是巴比伦，所以他们打发人来看，要知道一个究竟，结果没有想到西西家把所有都给他看，以赛亚就预言说他们最后要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是谁把他们带回来的？所以呢在45章，神就呼召鼓励，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就提名召他。那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人家就误会以为说，那么后面这一段应该是历史，前面这一段才是预言。那其实呢两段都是预言。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大概是经过70年以后，以色列他们终于回来了。所以是谁叫他们回来的？是第一，是古列征服了巴比伦，而且呢也是古列让以色列人能回到耶路撒冷，让耶路撒冷以色列人能够回来，能够重建圣殿。所以当你看见南国就有所罗巴伯，他们第一代就果然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神当初如果造人的目的是要叫人完全像他，那人怎么像他呢？第一，你要吃生命树的果子；第二呢，这个生命呢要往外扩张，要往上生长。所以最后呢，自然就要人看见那个见证，看见那个生命树里面生命的荣美。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基督的荣美。所以神当初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很可惜，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结果人就死了，人就失败，就荒凉了。那么以为说以色列可以从在那2000年之间，在基督还没有诞生之前，他们能够做外邦人的光，结果没有想到他们也失败了。所以从他们失败的故事和历史，用这个来做比方，用这个来做基础，然后圣灵呢就把神最忠心的旨意，因为真正救恩产生是在主耶稣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发生以前，在公元前8世纪，圣灵老早就把神心中所要完成的救恩一点一画的视线的告诉我们。所以表面上你看见这里面的预言是预言什么？是预言将来，预言的古列将军，预言以色列的命运，给我们看见等到最后，你看见不光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而且各样的树也要发芽。 所以慢慢你就发现这个好像是以色列的故事。而且我们读了这两天，我们读了这个三十二人血月的最后的血月，那我们看这好像跟以色列有关系啊，没有这是没有错。所以大体上来讲，好像是以犹太人的预言，好像是外邦的预言，其实最中心的是什么？是关于基督的预言，救恩的预言。在救恩还没有完成，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在伯利恒以前，你看见吗？以赛亚就一点一滴的就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告诉了我们。四福音是事情发生了，但是以赛亚书是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实在说来，不应该说是第五卷福音书，应该是第零卷福音书，然后才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明白吗？所以让我们记得，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四卷福音书以前，老早已经有人就把四福音书里面的预言预言出来了。所以严格说来，表面上我们读预言的时候，有外邦的预言，有犹太人的预言，有教会的预言，那其实呢，最中心的预言乃是关乎神的救恩，关乎神的旨意，神要做什么老早就事先来告诉我们。所以这样呢，我们读以赛亚书就会完全的明亮过来。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不过今天是很重要的基础，我们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复习一下，然后呢，我们等到礼拜三晚上再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些很好的底子了，我们就可以快一点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从下一次我们就假定大家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很熟的，然后我们大概知道哪里到哪里，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把前面几章很快的把它看过。我们还是希望说，虽然我们不能一点一滴的看，但是我们大概还是给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稍微解释一下，那么好让大家对于以赛亚书呢真是有一个基础。好，我们现在呢低头一个祷告。